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我住在乡下，晚上在院子里时常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就会感叹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同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自古以来，这浩瀚无边的宇宙就牵动着人类的好奇心，它为什么存在？它是怎样形成的？宇宙学以研究宇宙的起源和发展为目的，成为自然科学的最早分支。每个古老的文明都对宇宙的起源有过描述。古中国人传说，这是孕育成人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结果。古埃及人认为，天地的分离由地上的山长高形成，天被位于地角的高山支撑着。从第17世纪开始，借助于不断更新的天文望远镜，人终于观察到这个庞大的容纳着亿亿万颗恒星的宇宙，也对它的起源开始猜测。几百年来最流行的看法是稳态学说，根据这个学说，宇宙的结构向来如此，其空间从来没有改变过，宇宙和时间一样，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从而是永恒的。稳态学说曾被多数科学家接受，这是因为古人所描述过的天文现象一再重复出现，似乎说明宇宙的空间处于基本稳定状态。但是这个共识却被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无意中打破了。在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荷兰天体物理学家威利姆·德·希特把相对论应用于天文学，推算出宇宙并非处于稳态，而在膨胀中。爱因斯坦先是不接受这一推断的正确性，后又在自己的公式上加了个宇宙学常数，让相对论在宇宙学中被应用时 偏向于宇宙的所谓稳态学说。后来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所犯的最大差错。当时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众多科学家来说，膨胀的宇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意味着宇宙和时间都有一个开始。是谁开始了这一切呢？宇宙膨胀的证据是在1929年由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最先发现的。哈勃观察到，在地球上收测的来自各方星系的光波有不断增加的波长，这表明各方星系正快速离地球而去。换句话说，宇宙正在膨胀。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街上如果有鸣笛的救护车向你开来，笛声会越来越刺耳，这是因为你听到的声波有不断缩短的波长，而当鸣笛的救护车擦身而过离你远去的时候，笛声会变得低沉下来，这是因为你听到的波长有不断增加。在这个例子中的声波换成光波的话，就是哈勃所观察到的现象。哈勃还发现，宇宙中的任何两个星球在相互离去时，如果其距离一样，离去的速度也一样，这说明全宇宙的膨胀速度是恒定的，各方星系的离去都可追溯到一个唯一的一个起因。物理学家加莫夫在1946年因此提出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从一个大爆炸开始，至今一直在膨胀中，时间也随之而生。在1965年，美国科学家彭奇亚斯和威尔逊观测到微波背景辐射，这正与大爆炸理论所预言的宇宙间必充满爆炸的残余辐射相符。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我们所在的宇宙和时间有一个共同的开始。那么是谁开始了这一切呢？因微波辐射的发现而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彭奇亚斯说，天文学领着我们来到一个特殊的现实，宇宙由无到有被创造而来，所有天文学的观测数据都支持这一点。人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曲折寻找之后，终于发现了写在约3500年前的圣经早就用的第一句话来准确地描述宇宙和时间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1:1，圣经是受神的启示写成的，充满了真理，以神的话为生活指南的人会避免走人生的弯路。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我也很高兴，因为从远方来了一位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希望通过这一段访谈，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法律、社会、生活以及信仰方面的关系。林姐妹你好。
大家好。
觉得来到美国习惯吗？
刚开始来之前有一点点担忧，但是现在发现跟之前的想象有一点不一样。
会感觉到美国这个社会在法律方面，你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
从生活的角度说，比如说最简单的吧，开车。我当然是第一次来美国，然后会发现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所有的人在马路上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他们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没有人闯红灯，然后在需要停顿的地方都会有人给你先给你让路。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但是对我个人的感受还是影响蛮深的。
换句话说，这个法律在美国老百姓的 生活里面，在他们心里面落实的是很深的，是吗？
可以说执行的比较好。
执行的比较好。是不是一个社会里面有了法律，基本上面这个社会就能够很安定很祥和呢？
这个很难说，因为人是有情感的，一些行为上的东西你可以用法律的去约束它，但是人内心的情感，
嗯，
我相信这个是法律以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是道德。
嗯，是
道德。可能我们会说，哎，这个人的道德比那个人的道德好，这个人的遵守法律也不一定说就是会比另外一个人好，但是他的道德比另外一个人好。
中国一般百姓他在认识这个法律的重要性，或者是接受法律进到他自己的生活范围里面来，在您的观察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城市的，所以在法律的普及上面可能会比中小城市会好一点。就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沟通的东西会多一点。
那您的意思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道德对人的约束力事实上要比法律还要强吗？
如果说从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可能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法律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道德对于人来说很重要。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比如说中国人很讲面子，他会觉得我的道德我做得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影响，或者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信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能够帮助我们节制自己吗？
对于我来说有，因为我爱上帝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欲望不能超越我的这个爱。
所以因为你对上帝爱，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自己去约束你心里面的欲望，是这样讲吗？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福分在等着我。
嗯，这个也很奇妙。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约束，而是上帝会给我们人一个更美好的价值，一个更大的幸福，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是吗？
是的。
您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吗？
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离别，然后可能更多的是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可能作为人，尤其是如果年纪上了一点，可能会担心死亡，但是当我有了上帝之后，我觉得死亡的问题已经不是成为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有神，即使我的肉体死亡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但是很多人会说你是一个寻求内心的安慰，因为可能你得不到，然后你这样安慰自己，但其实您可以尝试的去寻找，这是不是一个安慰，或者说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方式呢？但是我是想说，您无论是遇到困难，还是一切都平安，都有一位天上的父在爱您，您属是有的和将来的那个永生的盼望，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嗯，是。
可能我就会回到最初的那个点，我说人都是有情感的，人都是有灵魂的。
对，对，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您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我最初在读法律专业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去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法理和刑法的时候，哎，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法律是谁定的呢？是人定的，那人又是怎么定的呢？但我觉得，哎，有一些东西来历不明，我还是蛮好奇的。
嗯，
于是我就去寻找它。
是。
然后我就发现了，刑法里面我们说到的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以致更多，居然是来自于摩西十诫里面提到的。那摩西十诫又是什么呢？谁又给了他呢？后来我发现是上帝给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发现了上帝的存在。
我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您从法律是怎么来的一直溯源而上，所以您现在一直追到了上帝。那么在我看的话，好像还是一个学理或者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东西。那么这个上帝他只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观念呢，还是他完全是超越于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呢？
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超越人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嗯，那这个是很奇妙。那您是可以跟他沟通吗？
我可以跟他沟通。
上帝对于爱的描述的时候，他说要爱人如己，爱邻舍的时候，你甚至你要爱那些
爱你的仇敌，
仇敌不喜欢你的人，很难交往很难相处的人，就是这位上帝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所以这是超越人的想象的神的创造。可以怎么说呢？我可能会问我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又要到哪里去？天地万物难道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要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在听了林姐妹的介绍之后，能够花一点时间去追求，去认识一下这位上帝和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
如果愿意的话，您不妨可以去教会，可以尝试的去跟他们沟通，或者说就我知道的，很多教会有一些活动啦、学习啦，或者是去孤儿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进来，去用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去生活。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来到美国这么忙，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林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圣经朗读，诗篇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他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他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伯伯，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伯伯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
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他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跟我妻子住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朋友常常问我，也许您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您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答案。因此，在这个系列里，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回答那些朋友常常问我的问题。今天跟您讨论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是基督教的基础之一。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被埋葬，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既然耶稣是神，死后复活不令我们感到稀奇，神本来不应该死，所以死后复活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死亡？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基督教另外一个基础是神就是爱，这句话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又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神就是爱，所以神要与他所创造的人往来，神要施爱施恩给万人。神不但是爱，他也是圣洁的，神又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才有好坏之分，对错之分，是非之分，善恶之分。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才有道德观，才能够为道德下定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须审判和惩罚世人。如果神不审判不惩罚人，恶就变成善，非就变成是，坏就变成好。譬如，如果一个社会让人随己意而行，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监狱，这个社会不会有善与恶之分。请问， 您要住在那儿吗？如《三字经》开头的那一句话所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圣经肯定人人都犯了许多错误，撒谎、嫉妒人、欺骗人、不尊敬人、不敬畏神等。圣经把所有的过错称为罪。圣经又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在罗马书第三章。圣经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第七章。我呢，我天天犯许多的错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的态度时常很坏，对人对事我心里有很多不好的念头。你呢？我相信您跟我一样都有你的弱点，您也犯了不少过错。你跟我一样，我们做那些不应该做的坏事，也有一些好事我们应该做，我们反而不去做，因为这些过错都违背神的诫命、神的标准和神的圣洁。在神看来，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罪。我记得前几年我读了一篇报道，有关一位住在中国东北的人，他偷了很多只鸡，偷了很多只鸡以后，警察才抓住他。被逮捕一阵子以后，他后悔了他的坏行为，他心里受了谴责，甚至于他出监以后，他去见家家户户，一个一个的向那些人道歉。不错，一个一个的向他们道歉很好，但是他有没有办法把鸡还给他们呢？鸡老早不是吃掉就卖掉了，连他去市场买很多只鸡送给他们，也不能挽回他以前的坏行为。也许有人因为失去了鸡，就失去了一天或一周的饭菜。说勉强一点，也许因为没有鸡可吃，也许有人死亡。另外，那人侮辱了他家人的名声，他叫朋友失望，他让社会不安，他令多少人肚子饿。那人能够为他坏行为的后果而负所有的责任吗？不能，知道吗？那一位代表您和我，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弥补、改变、挽回、赦免我们的过错。用圣经的说法，我们都有罪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耶稣是神，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没有犯过罪，耶稣是唯一十全十美的人。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才有资格代表别人，就是您跟我，接受惩罚，在神的面前成为挽回祭，赦免我们的罪。自己犯过错的人不能代替万人接受审判和惩罚，只有神才有资格赎罪。因此神变成人，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自愿的前往十字架 接受审判和死刑。我们不能变成神，所以神变成了人。我们不能赦免自己的罪，所以神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圣经说，基督没有罪，可是为了我们，上帝使他成为罪孽，以便使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无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耶稣的死亡是唯一能够赦免人类之罪的方法。神化身人，长大后行事为人，参与人的生老病死，耶稣也接受了各种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第四章。耶稣的死亡让我们欣赏和理解神的爱、神的圣洁以及神的公义。耶稣的死亡彰显了神的爱，耶稣所接受的死刑满足了神的公义。耶稣的十字架让有罪的人，就是你跟我，亲近那位圣洁的神。耶稣的死亡让您和我的罪孽得蒙赦免。如果耶稣没有死亡，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无法获得赦免。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窦岩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豆姐妹的方针， 严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豆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她毕竟她接受了上帝，但是她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窦岩的家里，去让他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他讲道，让他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窦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窦岩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们没去探访的时候，窦岩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窦岩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严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窦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窦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岩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岩，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岩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他也被感动了，他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呢？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 哎呀，就流泪呀，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今生的国度，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让心中充满了幸福。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沉重的忧愁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赐给我的保护，恩赐我的神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走进神的国度，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让心中充满了幸福。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沉重的恶愁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的保护，恩赐我的神力量，向着天空深情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的方向，沉重的恶有主替我担，在惊涛骇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的保护，恩赐我的神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哦哦哦，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炎。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炎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炎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说，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一位渐冻人，不能动，不能出声，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在哪里。就因为他信了耶稣， 进入了神的国度教会，神就给这位渐冻人如此的爱与生命的荣耀和意义。听众朋友，何况您和我呢？但愿窦姐妹和她身边探访陪伴她的基督徒，今天也把上帝的邀请带进您心里，邀请您信耶稣，让主耶稣领你进入神的荣耀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